弟兄姊妹早晨，多谢主席的介绍和读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主要用一个的正方形一个 square， 咁咧就可以是我啦，可以是你啦，可以是他啦，男性的他啦，女性的他啦，同埋咧和合本修订版咧系乜嘢？他们，咁咧我觉得呢个咧呢个更加好，是他们。咁啊呢段经文是一个好中意嘅经文。特別在年輕的時候我已經很被這段 經文所激勵，因為經文有很多的正能量，所以我想跟大家透過這段經文跟大家來去分享這個差傳的信息。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信徒，其實我在教會裡面隨時找到十幾二十個，最起碼就是年輕的時候十幾二十個比較優秀的弟兄和姊妹，无论做主席啦，无论读读经、司事、团契的组长、团长啦，咁比我优秀嘅，但系佢系神喺当中竟然系呼召我成为一个宣教士。重新得救之后咧，就翻教会，跟住就有定时嘅读经、灵修读经嘅时间，咁就按翻圣经嘅次序咧，最简单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啦，咁样读，读一次咁啊，又再读。咁咧就冇話去就話冇去到舊約嘅，因為咧比較難啲去掌握，所以我記得咧當其時可能翻咗教會大概年零兩年嘅時間啦，就按著聖經嘅次序每日讀一兩章咯，係咪？咁啊翻工之前就都讀聖經，馬太福音咪去讀第一章二三四，如此類推去到二十八章，跟住第一節第二節咁樣樣。咁啊喺讀經嘅時候咧，就被呢段經文咧嚟去吸引住。在早上翻工之前灵修读经的时间，很熟的大使命的经文，我想弟兄姊妹一定知道啦，是不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在基督教家庭里面成长的，自细都见过不少呢所谓得把口的基督徒，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不想打嘴炮，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这段经文 最吸引我是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我就想是啊，十一个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在加利利山上见耶稣，耶稣就吩咐他们要去使万民作耶稣基督门徒，他们领受神的使命就去啦。如果只有第一代基督徒去，第二代基督徒又不去，那就是说断缆啦，是不是？必定是第一代基督徒按着耶稣的吩咐，他们就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第二代都是，第三代都是，如此类一二三四延续下去，以至我在那时候坐在这里朝早灵修读圣经的时候，我是享受着福音 的恩惠的。唔谂又由自可，一谂咧就开始惊啦。即系嗰个，所以你们即系包括我在内，即系所以阿卓聪要去洗万民作耶稣基督嘅门徒，就突然之间就令我好惊慌。去边度？做啲咩嘢？似乎全部一个谜嚟嘅。即系里面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揣测，你摆乜都得嘅。要去洗万民，万民即系咩嘢咧？咁正如頭先所講，我喺基督教家庭裏面成長嘅，我唔想即係做一個得把口嘅基督徒啊，因為咁嘅緣故，我喺神面前，我就喺神面前，我就禱告。假如説主你要我去嘅時候，我願意，我願意啊，冇一個好多嘅反覆思考諗，究竟係點樣樣，冇，即係一個好單純，所謂好單純地去回應上帝嘅心。当时我翻嘅教会亦都冇一啲关爱年会啊，冇啲活动，冇嘅，冇呢方面嘅传递啦。咁所以对我嚟讲，我就知道啊，如果要成为宣教士咧，咁我就接触下其他唔同嘅外堂嘅资讯啦，就了解要成为宣教士咧，就必须要读完神学，仲有牧会嘅经验，跟住咧系俾教会嘅领袖去确认，然之后咧要透过差会差出去远方做建立教会工作。这个是20多年前我所了解的宣教是这样。那我自问我有份正职，我又没有读神学，没有读神学自然就没有牧会经验。那我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呢？ 咁喺我自己嘅想法底下啦，我就覺得啊，我要讀一啲晚間課程。咁我又自問啦，我自己唔係啲咁有咁高質素嘅人，咁英文又麻麻地。唯一咧可以係咩咧？不如我翻早堂崇拜啊，教會早堂崇拜。以前我教會早堂崇拜係八點鐘嘅。咁啊，翻完早堂崇拜之後咧，咁就可以去另近少少同一區嘅另一間嘅英語教會、國際教會裏面咧，嚟翻間英文崇拜。希望可以惡補一下自己的英文，因為你做全福音，如果你英文都不好，連經文聖經裡面的不同書卷你都不懂得去揭的時候，你傳什麼福音呢？一有假期呢就儲起佢，然後呢就等了暑假的時候呢多一些訪宣。我就是這樣去了一個訪宣又一個訪宣再一個的訪宣，神讓我認識了差會，也都認識了福音船的工作。就在1995年的時候，透過福音船來去展開了一個的宣教之旅。不知道什麼叫自籌經費，宣教是要自給自足的，完全不知道，是由零開始到今天27年是宣教的服事。接下來的時間我都會繼續回到差會裡面工作，來負責做更多的動員訓練 的服事。我站在這裡想見證一件事，就是主是用一個的平凡的人，神带领我去走过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阶段，由单身 到结婚，又发觉自己不是很掂，咁又由香港去到英国里面进修宣教学，又领受一个的感动，同太太同埋啱啱嗰时初出世的女又返返嚟香港，喺差会工作，继而喺差联里面工作，咁而家又要继续去进修，继续读书，自问呢真係自己唔好够料，亦都唔好掂，更加不配来服侍我们的主。透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年轻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很多正能量。想起当时一个前辈就讲这段经文，所以今天我讲的内容不是炒冷饭，讲回20年前他的说话，既然是这样就借来一用，在今天在窝福堂的关爱年会里面纯粹来讲，不是，是我的经验，亦都喺呢段经文里面，盼望弟兄姊妹，我哋都同样透过经文里面得到益处。特别喺经文里面，我哋睇见耶稣基督系一位君王嚟噶嘛，系咪？佢可以用一个君临天下嘅姿态嚟去进入耶路撒冷，好似呢个 PowerPoint 里面咁样前呼后应。事实上面经文里面，我哋睇见合成嘅人都系好兴奋，系前呼后应。但耶稣系咩嘢？只是骑着驴和驴驹子，是这样样，耶稣的 team 是这么多的，进入耶路撒冷，可能一班门徒在后面，就是这样，就绝对不是好像 PowerPoint 里面那么人强马壮这样进入去。并且我们看见耶稣所骑的驴和驴驹子，驴驹子是什么？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没有经验的。在马太福音里面看不到，但我们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同个故事的记载里面，特别是去点出是从来没有人骑过，其实挺高风险的，没骑过，适不适应的，掂不掂的。但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这个重要的时刻是什么？是记载，是预备耶稣是进入耶路撒冷，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被捉拿被处决，然后死十字架上面。上个主日是圣灵降临节，是记载教会的诞生，新约教会的诞生。圣灵降临节之前是记载，是讲什么？是庆祝升天节，耶稣在世显现40日满了，就接升上天，临别阵言就讲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升天节之前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站在一班恐惧的门徒面前说，愿你们平安 Shalom。 然后几日之前是什么？耶稣被捉拿被处决，而耶稣被捉拿之前正正是这段经文，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来的，很重要的时刻，是开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耶稣基督是面对全人类的救赎，这个一个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竟然在一个时刻里面，耶稣基督去选上一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 同埋牢驹子去进入呢个阶段，新嘅阶段。今日上帝都要使用我哋，使用我哋每一个，使用教会系进入一个历史嘅转捩点，一个新嘅时代。呢个时代我哋知道已经系经历翻天覆地嘅改变，仲仍然改变紧，仍然有好多嘅未知不确定，所以造成我哋里面可能有好多嘅恐惧、担心同埋不安。喺啲嘅冲击呢啲咁嘅压力底下，人系会趋向保守嘅同埋稳健。既然我哋都唔好掌握未来系点嘅时候，不如我哋就所谓叫做小改小错，睇定啲先，睇定啲。因为怕改得太多咧，面对相当大嘅风险，或者系更加可能距离嗰个现实一个更大嘅距离。第四上面，如果我哋抱住一个小改小错嘅心态，点样面对不确定嘅未来呢？进入新嘅时代，一个大格局嘅改变。我哋好清楚嘅，我哋系需要有新嘅思维，我哋需要新嘅方法，同埋运用新嘅工具。耶稣基督喺黑里面，去用一个从来冇人谂过嘅君王，一定系匹配白马噶嘛，系咪？一定系白马噶啦。咁成个感觉、成个形象，先至系有种嘅肃然起敬咁嘅嗰个感觉噶嘛。但系耶稣似乎颠覆咗我哋嘅经验。君王骑驴同埋驴驹，系啊，又或者系咁样样，上帝都喺当中嚟去提醒我哋，试下啦，我哋尝试喺一种赞，喺一个新嘅想象底下去面对一个崭新嘅挑战，从来冇谂过，但系 it works 系得噶，系咪？特别当国际关系同埋香港地位都进入新嘅阶段嘅时候，我哋真系需要有一啲新嘅思维。新的方法，什么方法啊？可能我都不太知道，你也不太知道。我们在一个互联网的年代里面，有很多的媒体，我们 都透过很多媒体去接收不同的资讯，有媒体，有旧媒体，有新媒体，可能有些叫做新新媒体，再新的媒体，每天都应运而出的，有很多不同的科技这样来诞生，新的科技出现，我们完全没有接触。元宇宙是什么呢？已经讲过，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我们都要做福音和宣教的工作。怎样透过营商来去做宣教呢？宣教不是当中来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呢？怎样宣教士走去做生意啊？宣教士会不会是走在重操故业的时候去偏离了他的正职呢？宣教士正职是什么？究竟做生意做宣教？不是，整个是一个词语叫营商宣教，或者是商务宣教，是一样东西的，不是两样东西的，不是有等级之分的，是什么东西呢？今天的宣教不单单我们去做了很多样东西，由开始到末了，更加强调是一个的伙伴的协作 collaboration， 是大家合作，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大家发挥所长，然后在当中来完成上帝都托付给教会的责任，亦都在当地里面不同的事工，我们要清楚的来去分工，做到的阶段我们需要做更加好的人才培训，而当地的人不需要过分依赖外西方的宣教士或者外来的力量，以致剥夺了他们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有很多这些方式都出现，这些不是一些新的方式，但是怎样在这个年代里面，我们在这些方式底下做得更加好，更加完善这些方式。当我到这里的时候，我更加来去相信青年人和新一代绝对的能够带来新的思维，也都有新的冲击，有思维就有冲击，就能够是破旧立新，这样来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他们需要一试身手的机会，不是就是 all talk no action， 是要一试身手的机会去试，去尝试。但是成年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对年轻人是不是完全的是相信呢？愿不愿意给他们有资源和没有保证的，不保证一定成功，给他们一个尝试 try no guarantee 一定会成功的一个的机会。如果有要他们一定确保成功呢，这个压力太大了，一定太大。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让他们不在我们眼皮底下呢？ 我们可不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手，让新一代在宣教的世界里面，服侍世界有一个发展和一试新手的机会呢？他们才能够这样去成长，可能从错误当中去成长，从失败里面成长，失败乃成功之母，就是这样孕育我们的新一代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宣教工作？因为宣教工作已经讲了很多年，特别是香港里面我们讲了很多年，我们是断层青黄不接，我们全城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是2019年差联一个香港宣教的普查，过去这两年我们都没有做了，所以不介意，这个都是所谓是最 update 的一个数据。 OK，咁我哋睇见最多年龄层嘅宣教士係51到60岁，呢个年龄层。第二多宣教士年龄层係41到50岁。呢两个年龄层加埋係占香港所有宣教士超过一半。但係21到30岁年龄层嘅宣教士只係得 4%。呢个唔係只係2019年单一年度里面嘅数字。我冇另外一个，我有另外一个资料，不过冇 show 出嚟。我做了一个10年的一个的调查，我都在差联里面、刊物里面咧写过相关的文章。咁香港青年人参与做宣教比例不嬲都是偏低的啦。呢个情况底下咧，亦都冇好大的改善啊！唔系大家不努力，大家好努力，但仍然个数字就反映嗰个事实就是这样。在一个咁嘅情况底下，4:50，55啦个比例底下。嚟緊宣教士喺工場裏面少多5年10年就開始準備退休㗎喎，新嘅宣教士21到30慢慢去成長，你估接唔接到呢？係接唔到㗎。所以香港宣教運動當前嘅大天使呢就係衰落，而呢個衰落呢可能係必然會發生。既然我哋已經知道個衰落真係唔係虛構出嚟，係真實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俾年輕嘅弟兄姊妹嚟去參與，可能从失败当中来去成长，鼓励他们参与。昨日晚堂崇拜多些年轻人，今早早堂呢就比较多其他不同年纪的弟兄姊妹，成熟的。那我不知道当中年轻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在里面，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地方，或者线上面。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预备为天国去付出吗？我们愿不愿意为主不去计较和奋身呢？奋身真的要搏命的，要不锡身的，要不怕辛苦的，一搏命就很辛苦的。如果愿意的时候，肯不肯在当中去听一下前人的经验，吸取一下前人的经验，分析他们的成和败呢？很重要，是相体当中要学习，去学习，不是只是一厢情愿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做，这些方法都很好，不同时间尝试是吸取前人的经验，在前人的努力和付出底下继续去经营这个的天国事工，是需要跨代同行去完成这个大使命的，不是就新一代去做我们就没份，不是这样。为什么啊？因为整个的普世宣教工作仍然很严峻，虽然我们看见好像我们普世宣教工作某个程度上面，或者某些的资讯底下提到我们指日可待完成大使命，但我们从这个数字里面我们看见，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每年都做全球圣经翻译的进度，那我们有幸在上年再将它的资料摆成一个 infographic 一个 图像，让大家一目了然来了解，多谢他们的付出，在多年以来在各处来去聚焦来去做圣经翻译的工作，做那个语言教育啊等等，识字教育等等。里面讲全球语言群体里面有7000多个，但是7000多个里面仍然有3883个语言群体是未有圣经，是未有圣经。不要讲那么远了，看近一点亚洲地方。亚洲里面有2416个语言群体，里面竟然仍然有 60% 语言群体是未有圣经。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从事圣经翻译，在我当中你们有肢体是从事圣经翻译，是比我更加来去明白整件的工作是什么。 我所了解的就可能开始的时候就翻译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翻译了了，起码有一些的福音工具、已经可以去做一些的全福音、门徒训练的。与此同时亦都是启动那个新约余下的23卷，以至完成新约的27卷。完成了新约27卷的时候就要进入旧约的39卷。所以成日圣经翻译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十年，或者是因为科技缘故，现在他们已经加快了，但仍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大量的人手，外来的宣教士、本地的同工齐心协力，才能够可以这样完成圣经翻译的工作。但我们看见今天亚洲里面仍然有什么六成的原群体是未有新约圣经，最基本的四福音都没有。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在1807年离开家乡，当年24岁，来到今日、澳门的地方，也都有一段的时间在广州两边往返的、当时呢他被伦敦传道会差派来到华人地区里面，只有两个任务，第一为中国人翻译圣经，第二亦都是编写一些的工具书，包括字典啦，其他不同的工具，以至后来的人能够有工具来学习中文。学中文不容易啊，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剩，还有生命的威胁。在清朝的年代里面，现在发现华人向外国人来去教授中文呢是格杀勿论。所以当时马礼逊的那个翻译员或者那个语言老师呢，咁佢又好大胆喎，咁样佢就教马礼逊，但係佢个袋里面呢随身携带毒药㗎喎、如果俾官员捉到嘅时候一定唔会善待佢啦。所以佢唯一嘅犯法係咩呀？盡快嘅服毒自杀。咁样都好匪夷所思，係咪？但係事实上面传教士同埋教会係走过一个咁嘅历史嘅时刻。以致我们能够用母语来去阅读到神的话语，不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前人，我们先言能够这样阅读神的话语，继而有后期，或者今天我们所熟圣经绝对不是马礼逊的版本。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看马礼逊的版本，你可以去英华书院，它的楼下有一个 museum， 那个未必是真的真迹，真迹可能 在个伦敦大学里面有真迹，那里可能有一个仿抄啦，咁 anyway 我都唔好知啦。有兴趣你喺英华书院里面，你就会见到佢缪斯人里面有马礼逊嘅版本，马礼逊版本，跟住和合本，和合本我哋都发觉唔系最准确。咁就主喺华人教会人才辈出，有好多嘅圣经学者好努力，透过原文直接嘅去阅读希腊文、希伯来文，以至我哋能够透过原文直接嚟去明白，然后翻译。成为好多嘅，好似大家而家读紧嘅和合本、修订本、汉语圣经译本，好多唔同各方面好好嘅译本。我哋已经拥有圣经超过几多年啦？200年啦。第一个资料里面，我哋睇见仲有好多嘅地区，就以亚洲嚟讲，六成嘅原群体连最基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冇。我哋有咁多人才。这人才可不可以为其他的民族来从事圣经翻译呢？可不可以让其他民族都能够拥有第一本母语圣经呢？我看见这个世界似乎粒粒乱，但我又看见其实宣教工作仍然是好，仍然需要艰苦的经营，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去参与。因为这样的缘故，宣教工作也都不是单单属于新一代，就需要我们要跨代来去同行，完成普世宣教工作的挑战。当我们为跨代同行的时候，透过经文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进入新的时代，他不是用一个君临天下的姿态来去进入，他骑上驴和驴驹。好好的，我喜欢这个译本，你们的、和合本、修订本好，主要用他们，不是就驴驹子，也都不是驴，是驴和驴驹，是跨代一起来参与的宣教工作。而里面去表达的是什么？是谦卑和虚己，圣经讲是温柔的来进入在圣城耶路撒冷。不要以为我们凭一己之力可以立刻瞬间带来改变， 好多个工作，好多事工需要是艰苦，不是艰苦，是需要心间细做，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数年前有机会去到波斯湾一带来探望宣教士，也都接触一些的西教士，在当地里面生活了三十年的时间。他就在阿拉伯的群体里面来去生活工作，绝对不能够去建立教会，因为建立教会是犯当地法例，所以当地没有一个人是自称是宣教士当中来建立教会，只可以透过营商做一些的商务的一些咨询 consultant 在里面，就是这样去摆了三十年的时间。那我都 很不客气地跟他说，前辈，你当中做了三十年，你教会都对你有些期望的，都希望带领人信主建立教会嘛。但三十年所谓叫做一事无成，但不多人信主，而每日都有很多 struggle， 那你的毅力和你那种抗逆力那种坚持怎样来呢？请指教一下这个小子，我真的想从你身上学一些东西。他就跟我说，其实我看过一些资料，他这样说，在宣教发展里面，宣教历史宣教发展里面，若然要一个民族逢福音未及变成福音已及，就是说他们能够可以成长，能够有资源可以向自己同族来传福音，不需要靠着外来的力量，动不动需要一百年的时间。今天我只是三十年，短了，需要是什么？下一代，可能再下一代，再下一代，或者圣灵有很奇妙的工作，以致他们不需要一百年，可能九十、八十、七十。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到，是神的工作，人的只可以摆上的是忠心和委身，是参与宣教的工作。正如耶稣是这样来去选择骑上驴和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正如先所说，不是一匹白马，不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姿态来去进入耶路撒冷。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更加来去留意，当我们要进入宣教世界的时候，别以为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人才、很多的知识，我们懂很多东西，而在宣教世界里面，他们就不懂，医疗又落后，教育又落后，文明的那个指数又低。那这些我们都知道，过去那百几年前，西教士可能都犯了这些错误，以致造成了当地人的反感、不喜欢。今天当我们有了，我们会不会避免又是这样重蹈覆辙呢？在当中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们来去同行呢？跟他们分担他们的困难，还有留意其实在当中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其实是有的。我们愿不愿意虚心来去观察，从他们身上来学习，然后更加是将福音耶稣基督的纯正的真理带到他们中间，不需要所谓去变成一个所谓一个外国人，在他们文化里面不是一个外国人。耶稣基督是住在人的中间，道成了肉身，让他们都是这样去经验福音，就是用道成了肉身，住在他们文化，住在他们传统，住在他们当中，以致更加来去接受拥抱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爱。所以其中一个已经过身的宣教学者 David Bosch 他说，提醒回教会，特别是西方教会过去那百几年所经历的好，也都有些不好的地方，提醒是什么？是要跟他同行， Church with others， 西方教会和其他不同的群体和教会是同行 with others， 不是 Church for others， 不是因为我有他们没有所以我给他们，不是，是同行，一个谦卑，一个虚己和谦卑的态度，是参与宣教的工作。当耶稣基督骑上驴和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合成人欢呼震撼，和撒勒和撒勒，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好像你去戏院里面 IMAX 的戏院里面那样，那种震撼几那么正，是吧？但事实上面驴驹他从来没有想过被选上，被耶稣骑上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是讲耶稣进入受苦期，在将要几日之后要面对被捉拿被处决的一刻。所以驴驹是被耶稣所选上，是跟耶稣去同行得荣耀。更加 同样我们知道之后，这个的驴驹被选上，其实送耶稣基督去十字架那个受罚、那个永刑的里面。 今日我哋能唔能够同我哋主一齐？只系喺个过程里面啊，喺宣教过程里面吓，喺嗰个过程里面经验啊，嗰种欢呼收割嘅快乐，系咪这一刻能够与基督一同去经验嗰个困苦？保罗喺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讲得好，佢话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嘅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佢嘅死。复活系指住耶稣基督得胜死亡，耶稣基督将全人类嘅罪揽晒包晒身上，三日后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系得胜嘅主。既然耶稣基督知道系得胜，就甘愿意去受呢个嘅羞辱，呢个苦，为咗嘅喺当中嚟去叫世人嚟得盼望。呢个苦系付代价嘅，耶稣甘愿付呢个代价。而今日我哋知道，我哋知道，我哋唔单单要停留喺知道。保罗仲劝勉教会唔要知道系要乜嘢，要去效法，去模仿，模仿个对象，模仿耶稣基督去学习。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去放低他的权利以至于死，这个都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基督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选择与罪与在人的当中，住在人的当中，成为世人的奴仆，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面。今天教会是否只能够与基督去同享荣耀，而不要或者我们不能与基督一同去受苦，效法他的付出和耶稣基督的放弃权力，我们愿意效法他？回想回昔日的传教士，不需要说很遥远的事，就是过去那100年里面来到香港，也都过去那有些教会是过去那70年，因为国内的情况的改变，49年之后50年之后就来到香港这个地方了。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年长的弟兄姊妹目睹这些的西教士住在香港的地方里面，特别香港50年代经历的艰难，社会的发展仍然在当中 很多的欠缺，但愿意住在调颈岭的地方，同一群难民起在一起，那个地方变成油塘、调颈岭和其他不同的名字，那些的遗迹已经差不多是不见了，但是不是很遥远的事，就是讲70年前的事，就是一班的传教士，我相信有一些的都是透过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1章第1到第9节，主要用他，竟然主会用一个平凡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奴区，去看见神能够用他们以这个为一个光荣，甘愿离开他们安舒区，去视这个为他的人生的高峰，人生的高峰，因为使个人生的高峰，这个是一个理想，他们甘愿进入宣教工场，与基督和所服侍的群体一同去受苦。特别这段时间我都看回早期是一些传教士去到调颈岭里面工作，那里根本就是一个荒芜的地方，水电都不好，打风落雨，哇，屋根本铁皮屋全部烂晒，宣教士就住在里面当中。司慕道教士就是建立了灵实医院，就在这个小小的地方里面去服侍一些有肺病 的朋友，当时视为绝症，就住在当中。因为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舍去，我们得到今天的属灵的福分。有些教会还拥有一个自治的物业，座堂式的教会，美轮美奂的教会，设备齐全的堂会，是因为他们早期他们可以很快去买到的地方，才不会啦，是不是一定是 全教士的努力，以至他们就是这样样得到这种属灵的恩典和福分。今天当我们听见主要用他，或者主要用他们，主要用我们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你内心里面有恐惧呢，害怕呢，就好像当日我读圣经的时候，所以你们要去，我仲惊咧，内心里面嘅一种嘅战斗咧，或者认为为主去离开安舒区，这个唔系一个选项嚟嘅，打乱咗个计划。我人生计划唔系做呢样嘢嘅， 你就说你离开安舒，不过这个不是我安舒区，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的选择，这个是极高风险，是万万不能。就好像彼得当他知道耶稣基督要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和文士的苦并且被杀害，纵然耶稣基督已经讲到三日后我从死里复活了，但彼得怎样讲啊？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不得， No， 不可以，不可以。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实际上面活在这个的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喜欢很多的选择，我不喜欢一个选择，所以人生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我们的主，我们三一神容许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来去见证主，以致我们的家人朋友邻舍去羡慕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感谢主。或者在一刻里面，当你在当中建立你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是 day one， 你说好，我要做一个使命雇主，在一个职场上面全然尽忠，为主去作光作业，在一个扭曲的一个资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为主去发光，感谢主。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们也活在一个极度世俗化鼓吹成功和精英主义的香港。有哪些人愿意或者是认为为主离开安舒区进入宣教世界是一种光荣呢？有没有人愿意为主是自愿地去进入宣教世界与基督和所服侍的群体来受苦？当讲到宣教世界，那个世界自不然和香港的生活水平有很巨大的差异，包括了 不 guarantee 一定有自来水和电是24小时稳定的输送，这亦都影响你的电话是否经常可以拿到signal，可能没了 WiFi 的，间中没了 WiFi 的，那你会不会是动弹不得呢？是不是今天没了 WiFi 跟着好像没了一切的？不要讲其他了，不要讲其他生活上面更多的和香港有一个距离一个的调节了。有没有愿意为主主动的去到宣教世界和基督和所服侍的群体一同来去受苦，视这个为你人生高峰呢？视为你人生高峰呢？事实上今天在宣教的里面，我们看见有不少弟兄姊妹用短期的方式进入宣教工场，我们很想很多弟兄姊妹长期委身在宣教里面，但从差传事工联会的数字里面反映着，去到宣教世界里面工场基本上是七劳八损的，所以去到一个阶段能够可以持续十年、十五、二十年，不是真的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有很多的很多的事要考虑。又加上我们这段时间多了目睹多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人生下半场的时候选择去追随更多有永恒价值的事，因为人生里面工作生活看见很多东西都是没什么价值，又或者很多东西都不能够得到在生命里面最大的满足，好想当自己仍然有精神有魄力的时候，好想为主来去努力，想回年轻的时候为主所立下的一些的宏愿，是不是好想在人生的时候仍然行得走得的时候为主来去做，感谢主。那就见到多金陵的人士都参与宣教的工作，但事实上面人到中年入伍的时候多数都三高的，那么都需要去食药啦、复诊啦，就算你不需要复诊可能都要陪你的父母亲去复诊，好想在晚年的时候人生晚年的时候尽仔女孝敬之道陪他，很多事是不能够让很多弟兄姊妹可以一条心这样五年十年这样来投放在宣教的世界里面，亦都会知道其实宣教世界绝不简单， just in case 如果当中有啲咩嘢，都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好多唔同嘅原因，唔好讲边啲啱同埋错，但就系咁一个事实呈现喺大家嘅眼前。我唔知在当中有冇啲年轻嘅弟兄姊妹，你有冇谂过或者愿唔愿意为宣教嚟去自断自己的后路呢？斩一条缆去，为主去作长期委身的宣教服侍呢？这些是怪人来的，怪人来的。但有没有这样的怪人愿意为主来去自断后路呢？正如昔日的传教士，有些是来到中国，有些去到非洲，我就知道有些早期去到非洲里面宣教士，除了自己行李，随身行李还带什么？带了棺木上路。因为知道在非洲里面很多的传染病啊、风土病啊，一感染了之后呢很快会离世。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不是因为怕而去不去，做什么呀？为自己预备埋棺材。有些什么事干的时候我有所准备。是这样义无反顾来去参与宣教工作。而今天我看见非洲的教会茁壮成长兴旺，是要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在普世和场里面。亚洲的教会都经历这种宣教士先言那种委身。于是有不少的教会都是全然的离开投入在普世宣教的工作的里面。我相信昔日的传教士就是这样走上宣教道路。刚才我们所讲一些伟大的宣教士，我们刚才所讲玛丽逊24岁，戴德森弟兄姊妹看牧者的文章22岁，年轻人走上宣教道路，一路做到他所谓70、80，是这样来去侍奉。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拥有这么多属灵的福气恩典，源于他们相信主要用他们，主要用平凡人，主要用没有经验的人，主要用农和农区。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和我们主一起接受一个夹道欢呼的震撼吗？除了夹道欢呼，还要为主来去受苦，为主去受苦。我们愿意为这个世代带来改变而努力呢？主要用我们的创意，主要用我们的新思维。既然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年轻人，但是成年人我们愿意放低我们旧有的思维，接受在大格局下需要有改变，需要有新的想象，同埋我们需要放手投放资源。特别今日我们担心我们的人才资源会流失，与此同时还需要投放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资源给年轻的弟兄姊妹一试身手。试完不行再试，试完都不行的时候怎么样啊？都要再试。难不难啊？好难。但是我们相信上帝要用窝福的青年人，上帝要用窝福的不同的年代的弟兄姊妹，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去实践跨代同行，为普世宣教工作继续齐心努力，继续来摆上。过去你们很多年都是这样，这个是成为了我相信成为教会的 DNA， 让教会继续去持守住，是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的弟兄姊妹去实践大使命。让我们一起祷告，盼望主继续去赐恩祝福窝福堂，一间主你所喜悦的教会。我们不单单在自己的社区，也都是将主你恩典福气带到去不同的社区里面，为着启福堂能够去独立，我们献上感恩。多谢主，你就让教会来去看见他们要继续来去做布道直堂，不单单是布道直堂，就做普世宣教工作，差派宣教士去到远处，投放资源在一些很多不同的项目，很多项目可能现阶段我看不见成果，但凭信心和他们在你面前的领受，他们就这样付出来去参与。盼望主你继续激励教会，无论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无论是中年的弟兄姊妹，或者老年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起来去继续努力作好主托付给教会工作，是要让基督的名在普天之下传扬，要让基督的名在万族万民当中显为大。多谢主，垂听祷告，奉耶稣名求。